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星期五否认在贸易谈判中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准备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铝关税问题；中国外交部星期四针对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境遇再度表态，称刘霞的事是中国内部的事务，政府说了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星期五否认在贸易谈判中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提出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此之前，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了解美中谈判进展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率领的中国谈判代表团已经提出了个一揽子方案，其中包括削减关税以及增购美国商品等措施。而这一方案可能接近美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做出2000亿美元贸易让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说，有关传言不实，据我了解，有关磋商还在进行中，而且磋商是建设性的。美国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美国本月初在上次谈判中要求到2020年底前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国对此称为漫天要价。目前还不清楚报道中所说的中国2000亿美元贸易让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经济学家们指出，中国每年多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是不现实的。但是观察人士预计，中国会承诺大幅度增加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以及半导体和天然气的进口来降低差额，并承诺开放银行业和保险业等。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说，川普总统星期四下午4点会见了前来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不过川普总统同时说，因为中国被宠坏了，所以谈判可能不会成功。上一次刘鹤来白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川普总统，只是跟当时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会面，现在科恩已经离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在星期四下午呢发出了这个声明，就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在这个5月1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与中国的贸易代表团的这个团长，同时也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在白宫里头见了面。那我们知道呢，上次刘鹤来美国谈贸易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见到川普总统，他只有见到前任的这个白宫经济首席顾问科恩。那我们也知道呢，科恩现在已经离职了。那么在不过呢，虽然川普总统这一次见到了刘鹤，但是呢今天他听起来好像对于这次的这个美洲贸易谈判不是很有信心。那我们看一下他今天他在这个与这个北约秘书长会面的时候，他特别谈到美洲贸易，我们看他怎么说。是的，我们刚才听到是川普总统针对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稍后我们会继续介绍跟川金会相关的话题。不过呢，在今天与北约秘书长这个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被问到这是美中谈判贸易谈判的时候，川普总统他说你觉得会成功吗？我其实是这个保持怀疑的态度的。那么我会怀疑的理由是因为呢，中国已经被宠坏了。 那他同时表示，欧盟国家也被宠坏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都被宠坏了。那么因为呢，他们总是能够从美国这边100%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情况再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川普总统认为说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这个美国以前的政府给宠坏了，因此呢，这一次的美中的贸易谈判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一个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有针对这个发表了他的看法。不过在这一次在讲这个看桑德斯的说法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方的代表团的成员有哪些人。在这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呢，包括了有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吉哲、中央财经委员办公室的副主任廖明、外交部的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及信息化副部长罗文、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还有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业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那么白宫呢，只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发出了声明说方美方的这个代表团大概有哪些人。他说呢，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将于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在财政部会谈，财政部长努钦将会主导谈判，而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将与会，其他的高层行政官员也将参与。本次会谈呢，是延续2周之前在北京的谈判，并且将关注于中美之间双边的经贸关系。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白宫的声明当中提到的只有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么之前呢，媒体就一直在揣测说，这主张对中国要进行强硬的态度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呢，这个彼得纳瓦罗到底是不是会参加这次会议。那么白宫方面的声明，官方声明是没有提到纳瓦罗。那么呢我们之前也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两个星期之前呢，这个美方代表团在北京谈话的时候，这个白宫那个纳瓦罗跟财政部长努钦也曾经因为意见不合而大声的争吵。那么在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在白宫里面得到的一个消息是说呢，其实是因为纳瓦罗还有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们是属于幕僚，他们是幕僚的官员，而中方派出的是部长级的官员，因此呢，如果中方坚持的话，依照外交的礼仪，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参加这个部长级的会议的，但是可以参加全体官员一起参加的这个大的这个会谈的会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也很明确地指出了，这次的会谈美方的主导人是财政部长努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情况是这个对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这个纳瓦罗，他可能可以参加大的这个会谈，但是部长级的高层官员会谈可能没有办法进行参加。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呢，还有这个之前川普总统突然讲出来要对中兴通讯的制裁松绑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发言人桑德斯也有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将与中国代表团高层会面，关于中兴、关于美中关系有很多问题，我们就此一直在进行对话，包括国家安全和贸易，中兴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说过，正如总统讲到的，他让商务部长罗斯调查这个问题，根据法律规定采取措施，但是目前这个事件还在研究中。
是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川普总统已经在下午4点与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见了面了。那但是他也讲出了说，他认为说中国被宠坏了，因此没有办法这个这可能没有办法成功的谈判。所以说到底是谈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川金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金正恩见过习近平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另一篇报道。
在这个前几天之前，这朝鲜表示呢，有可能他们威胁说要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从一开始的沉默，到后来的是不断的强调说我们持续的在筹备峰会。那么呢，到现在还有认为还有希望。那么呢，在今天5月17号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被问到是说为什么这个川金会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川普总统则是认为说呢，一切都是在金正恩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了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宁愿暂且往好的方面想。我只能说，我们的人现在正在为会面做准备，所以这和你们看到的消息很不一样。通常你们读到的，如果不是假新闻，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再看吧，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可能会会面，也可能不会。如果不进行会面，就会很有意思。我们还要再看，边境还十分稳固。我认为朝鲜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面，金正恩和中方有过第二次会面，一次意外的会面。
是的，那川普总统已经在说的时候呢，他又再度说到这个金正恩见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然后又再度强调说他个人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他也很尊敬他。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呢，对这个川金会的举办还是抱持着希望，并且持续在筹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已经为会面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在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如果朝鲜希望会面，我们就会去。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进程没有什么变化。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除了是因为美韩举办军演，这个超级雷霆军演的时候呢，觉得不满而取消了美国与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高层官员的对话。那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呢，在媒体上表示说，对朝鲜要使用的是利比亚模式。那么我们知道利比亚模式就是呢，之前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前领导人卡扎菲，他因为答应说好，那我这个放弃我的核武器来换取这个。你们减轻跟松绑对这个利比亚的经济制裁，让我们可以发展经济。没想到呢，在这个他答应这样做，放弃核武器之后，这个他的政权却被推翻了。那么他还被这个美国支持的反叛分子在大街上当场给格杀了。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认为说出要以利比亚模式来对付朝鲜，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不满。那么不过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则是特别讲了，他说呢，将不会以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的身上。那或许呢，川普总统说了这样的话，能够让朝鲜方面安心一点，让川金会能够继续成功的举办下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准备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铝关税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欧盟已经拟定了一份总额估计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欧盟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永久性的对欧盟国家免除关税的话，欧盟将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默克尔周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后澄清了该集团的立场。
Wir haben deutlich gemacht, dass wir eine unbefristete Ausnahme.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第一，希望无限制地豁免这些关税；第二，准备谈论四点，那就是工业产品的对等市场准入和公共合同招标的对等准入，在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第三，特选的监管合作；第四，欧盟和美国在进一步改革世贸组织方面采取共同立场。
川普总统说，钢铝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欧盟认为这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而实施保护主义措施。默克尔说，欧盟成员还讨论了他们对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回应。
Wir haben darüber hinaus über das Iran-Abkommen gesprochen. Alle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当然，鉴于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与美国会谈，并与签署协议的其他国家会谈，希望伊朗继续留在这项协议。其次是与伊朗讨论我们像美国一样感到关切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伊朗一直并将继续发展的弹道导弹计划。
欧盟的回应包括所谓的阻碍性法律，该法令禁止欧洲公司遵循美国的制裁命令和美国法庭有关实施制裁的任何判决。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星期四针对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境遇再度表态，称刘霞的事是中国内部事务，政府说了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想好了再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推特上敦促，这番话是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关刘霞的言论。刘霞是一名诗人、艺术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从2010年起，刘霞被中国当局限制人身自由，基本处于软禁状态。这个星期，在世界各地几十名艺术家以诗歌朗诵的方式呼吁中国释放刘霞后，北京继续坚称刘霞的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陆康在记者会上说，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会根据自己的法律处理包括他出入境在内的各项事宜。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将允许刘霞离开中国或者给予他在北京期间的人身自由时，陆康说，相关事宜是中国司法范围内的事。今年一月，同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陆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刘霞是中国国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但是据刘霞的好友透露，软禁中的她生活在无孔不入的监视下，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理查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Lukang's comment is ridiculous. You know, whatever lie works on a given day seems to suit them just.
陆康的说法是荒谬的，他们总能找出看来适合他们的一套理由。当有人说他们把刘霞软禁时，他们说他是自由的。当有人问为什么他不能自由出行时，他们说这是由政府决定的。我认为他今天的言论非常古怪，显示他们既不遵守法律，也无逻辑可言。
理查森说，各国元首和外长有必要公开呼吁习近平让刘霞自由。这个月初，刘霞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义武公开了二人的谈话记录和电话录音。软禁中的刘霞听起来无比绝望，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他说，死比活容易。廖义武告诉美国之音，在那之后他和刘霞又通过几次话。
抑郁症还是非常的严重，我就是让他再等一下，等那个默克尔总理去了之后，看怎么弄。他反正是，如果是这出不去的话，就一死了之。他说是，让我非常的担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廖义武对默克尔此行怀抱希望。
我是希望他让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信守承诺，信守和那个德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承诺，然后把那个德国把刘霞从中国就是带出来治病，就是说就是这是一个病人，中国政府他们反悔的话，就希望默克尔总理他能够公开去看望刘霞。
德国外交官和其他支持者一直在暗中试图安排刘霞移居德国，但是在刘晓波去世十个多月后，这个希望仍然落空。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研究员潘家伟早些时候对《纽约时报》说，德国政府现在应该意识到，这种静悄悄的外交并不能真正起到帮助作用，只有对中国政府公开提出要求和施压，才能对刘霞这样的敏感案例起到帮助。 廖义武也认为把事件公开化是最好的方法。
自从我对这个事件发出了公开的呼吁之后，现在我看到了它成了一个焦点，开始有这么多的那个组织、个人，然后作家，包括就是那个政府都在表态。是我原来认为个人很无力，但是现在我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我不能够对自己失望，我如果是失望呢，他不是更失望吗？尽最大的力量去争取。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服装零售商 Gap 这个星期因为一款 T 恤衫没有将台湾西藏列入中国地图而发表中文道歉声明。西方企业纷纷向中共低头，中国媒体甚至以外企排队向中国道歉，呼吁外企要做得更快更好，但是对外频频让外企道歉的中共政权，对内却从来没有就暴力革命、社会动荡、腐败失职而向中国人民道歉。中国时评人邓玉文最近在国际媒体发表文章，敦促高官学会全面向大众道歉，强调权力至上，封杀批评的声音。强调权力至上、封杀批评声音的中国共产党真有可能学会向民众道歉吗？一个缺乏道歉自省能力的执政党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台湾的官场道歉文化能够给中共、给中国大陆提供什么样的借鉴？从万豪酒店到苹果，从奔驰到 Gap， 中国为什么要这些外企道歉？这些企业踩到了中共的什么样的红线？就这一问题，中国的时评人、国际问题学者邓宇文就此发表了看法。
因为外企的道歉呢，更多的涉及到所谓的国家主权的问题，因为这个建立台湾朋友吧，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与台湾有关，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地图嘛，就是这个包括一些网站，包括这个比如说航空公司的这个标注的这个飞往的国家，把台湾列入所谓的国家行列，这样的话呢，引起大陆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爱国人士的不满呀，这个民族主义者的这个非常不满呀，这样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个倒压，这个逼的这个中央政府的话，包括相关部门就必须要做出回应。那么在这个领土主权这个问题上，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不能后退的，他不能说这个民众有反应的时候说这个是外，所以他必须要有个行动。那么有个行动的话呢，这样的话外企的话，因为主要是看到中国这个市场啊，他也不想丢这个市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在市场这个蛋糕的诱惑下，在这个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这种压力，以及这个所谓消费者的这个压力上，并且相对于这个大陆和台湾来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大陆的市场的诱惑力比台湾要大得多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在这样的选择的话，他肯定要选择道歉。
那么中共要求外企道歉，对内要不听话的异议人士道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邓宇文在 BBC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撰写一篇文章，引起不少人的侧目。那么美国之音问他，中共应该敦促高官学会全面道歉，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谏言呢？邓宇文说，
北大这个林建华这个事情有感而发嘛，因为林建华这个写了，学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写了一个道歉信，然后后来网上又传出在第二封道歉信。我觉得他这个第二封道歉信写得很好，但是后来又说是这第二封道歉信是假的。但是我想呢，不管是真和假吧，这个对于林建华来说，因为很多人对他的道歉信不满，也主要是因为他道歉信的内容。但是我的意思是，先撇开这个内容不谈，就是说一些认识问题不谈，他这个道歉本身，我个人认为他还是比较真诚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因为 进入文件里面讲的就是中关村就是出现的所谓三大的白字校长，当年包括林建华，还有原来的这个林大的这个季宝春，还有这个清华的顾炳林等等，他们虽然不是说念错了字，当然林大的是把这个字念意思搞反了，这个清华的是根本念不出那个字来啊，但是没有向公众道歉。当然他们引进的反响不如这个林建华这个反响大啊，因为当那个事情也相对来说几年前发生的，当时反响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也这个事情也就过了。当然人们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云南省长，这个云南省长把这个滇字念错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当时这个事情反正喊的，但是这个事情对，因为中国的事情是这样的，你这个几天不关注的话，热点事情就滚滚而来呀，过了这个热点的话，大家把你这个事情全忘掉了。我估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就是坚持高就关键是因为的所谓的一个面子问题，他也知道中国的热点事情非常多，我扛过去几天了，几天之后大家不关注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就没人关注这个事情了。所以呢，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不单说我们讲是高官，其实包括是公众，比如讲一些演艺明星的公众人物，或者说是一些企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真带着这么一种心理。有一些公众人物即使后来这个会道歉，是因为情绪的舆论关注这个事情。当然，他更主要的是因为公众人物，比如影视演员的话，他怕流失了所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所以他在这个市场和舆论的压力下，这个就道歉。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他没有这个问题，他不怕流失市场，因为在市场这个他的当选不是选票是决定的，不是老百姓决定的，而是上级决定的。
在中国营业的许多外企被道歉，是因为触及北京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那么台湾人对此怎么看北京的这种强势作风？中共当局难道不担心影响国际观感吗？对这个问题，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说：
清朝末年中国积弱不振，所以呢要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非常这个低落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种自卑感油然而生。那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了由自卑变成一种自傲。那因此呢，只要牵涉到台湾问题，我就要求外国企业来道歉，因为他们在乎中国的市场，他们必须如此。那道歉一种反应就是一种表示一个卑躬屈膝的样子。就过去中国是受制于西方西洋国家，在清朝末年，现在我要你这些西方国家向我道歉，向我俯首称臣，有一种征服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从中国整个总体的一个心理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中国人民没办法要求政府对他道歉，那我就希望其他国家来跟我道歉，来满足他心里面这样一种补偿的心理。那特别是对台湾问题来讲很敏感，所以他们看到台湾是跟中国大陆来比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那我就来欺负你，我就要求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锱铢必较，然后呢迫使这些国家来妥协。但我觉得他也是在对内宣传，就是我们知道目前两岸关系不好，那他们对蔡政府就表达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对台湾是很强硬的，来抒发他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不满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内宣传的一个方法。
那么对外强势要人道歉，对内却是全面封杀批评质疑的声音，对内从来不道歉，为何对中国来说向民众道歉是如此困难的事情？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范世平说：
因为他道歉呢，就表示他做错事情了，对，那所以他当然不愿意道歉啊，是鸭子嘴硬。那第二个，当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或台湾为什么要道歉？因为它是一个选举的社会，你今天如果你一个政治人物做错事情，你不愿意道歉，那下次大家用选票来制裁你，那你就势必要道歉。你看最近这个吕秀莲，因为他想选台北市长，那他最近讲了一个话，他说啊，这次台北市的四大运去年得了这么多金牌，是因为中国大陆啊我们派的水手太少，所以我们台湾金牌拿很多。那这个引发了这个台湾民众的不满，要求他道歉，那他拒绝道歉。那当然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要选台北市长，可能就会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大家认为你讲错话了，你不应该讲这些话，因为你抹杀了这些运动员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道歉，他变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要获得人民的这个支持，他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这个谦卑的心就来自于说我做错事，我讲错话，我要勇于认错。如果你不愿意去认错的话，那老百姓就会用更大的选票来制裁你，你会得不偿失。所以我们知道，这每个政治人物，当他发觉苗头不对了，或整个民意的风向转变了，那他就要靠检讨他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是不是做错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在人民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理，而不是一个高傲的心理。任何政治人物在台湾，你如果高傲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明天。那因此，人民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官员的头家，是老板，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跟中国完全不同了。在中国啊，官员高高在上啊，他不用向选票低头，他也不愿意向选票来负责，那他干嘛道歉呢？你们骂就骂呗，我就是不理你怎么样，你再骂，你们再批评，我就三铁三网，我就把你的这些言论的这个剥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有恃无恐，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5月12日到5月16日四天当中，两名香港记者分别在采访汶川地震十周年和人权律师谢燕义调召听证会上遭到中国政府官员和警方的暴力对待而受伤。香港媒体对此有何回应？香港新闻记者遭遇的暴力事件是否有望得到彻底调查？接下来我们邀请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香港资深媒体人麦艳婷女士来分享她的观察。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问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和香港 NOW 电视台的驻北京记者和摄影师在汶川和北京的采访现场遭到村官和警方的暴力对待，导致受伤被拘留，香港媒体业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麦艳婷说：“
当然，我们作为传媒，对这个事情当然是感到很震惊，也很愤怒。所以那个香港记者协会呢，昨天发生事件以后呢，除了发出一个强烈抗议的声明之外，还到那个中联办去抗议，就是表达香港传媒的一个愤怒的表现。那当然，你说的这个中国的公安那个对香港传媒的那个对待是确实是越来越差。我记得30年前香港记者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尊重的，就是他不希望，他不高兴你采访，但是他也不会怎样就是暴力的对待你。但是我们看见近几年这个情况呢，好像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就是香港传媒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公安来讲就好像是内地人一样，对你可以不讲情理，就是当你是一个普，就对他们对自己的那个内地人的一个做法，所以才会你看打那个记者，还有尤其是那个昨天的那个事件尤其是恶劣，因为过去虽然有打记者，但是你不会像好像一个对付一个罪犯一样把他打趴在地，而且呢把他扣上那个手扣然后带走以后呢还要你写那个悔改书，说是要记者承认自己做错事然后才放你走，不然的话他就威胁你说不但不放你走，甚至是取消你的那个采访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记者可以说是很无助的。所以为什么近几年跑中国线的记者都说好像写那个悔改书都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有一个记者还说他现在可以15分钟就把它写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反对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后，俄罗斯对此感到意外和惊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期，中国公开表达不满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的信号。也有不少评论支持越南，同时认为中国不太敢挑战俄罗斯在越南和南中海的利益，中国会同过去一样很快忘掉不满。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17日对俄罗斯和越南联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发表评论后，俄罗斯各家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但同时也报道了越南外交部的反应。有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说，中国过去通常都是通过不公开的场合同俄罗斯讨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过去也曾在私下向俄罗斯表达过帮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特别是武装越南的不满，但在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前夕，中国这次公开表达不满，中国的举动十分罕见和不同寻常，这很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和变冷的信号。一些经常访华和出席中国官方各种活动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一些俄罗斯人士则认为，俄中关系现在的密切程度可以克服和解决双方关系中所有出现的任何分歧和矛盾。俄罗斯国内的其他一些反应与越南相似，认为俄罗斯在越南的领海钻井符合越南法律和国际法，中国在南中国海根据历史依据声索主权站不住脚，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也因此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而不是中国的裁决，所以中国对俄罗斯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表达不满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东南亚问题学者莫恰科夫说，俄罗斯在越南有很多利益，特别是俄越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在苏联时代早已开始，如果俄罗斯因为中国不满放弃与越南的能源合作，其他公司也会填补空白，俄罗斯将会损失惨重。他说，类似的问题应该通过双方私下协商解决，但中国在新闻发布会议上表达了不满，让俄罗斯进退两难，如果俄罗斯停止钻井会给人留下俄罗斯屈服中国压力按照中国意愿行事的印象。莫夏科夫说，俄罗斯与中国是战略伙伴，双方有各种文件和协议等约束双方关系，因此目前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公开表达了不满，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石油公司通常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扩张影响的重要工具，这家俄罗斯最大的能源巨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也引起了俄罗斯官媒的重视，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几天前特别派遣报道小组乘坐直升机前往南中国海钻井平台现场采访，相关报道说当地的开采成本极其低廉，甚至低于海湾地区，九月份将会大规模的工业化开采，报道说越南以后的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中国，越南对能源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在南中国海所下的赌注完全值得，因为这不但能向越南供应能源，更能以越南作为跳板进入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活动可能帮克里姆林宫实施地缘战略任务，政治意图优先，经济利益其次，但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投资和活动都不对外公开，不过在越南的投资占俄罗斯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比例仍然很小，即使越南的业务受到损失，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也不会受到影响。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钻井事先并没有同克里姆林宫磋商，俄罗斯石油公司说他们5月15日开始在南中国海061区块中的胡兰花天然气田开始钻井，这家公司拥有061区块项目35%的股权，是这一区块的开发商，此外还持有053十一区块100%的股权。俄罗斯媒体说这些区块和天然气田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特别是胡兰花天然气田已经位于中国的九段线内85公里处，此外 061区块的剩余的45%和20%的股权也分别由印度的石油公司和越南的石油公司拥有。与中国在东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日本，这次则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钻井平台。罗斯石油公司仅在2013年左右才获得了这些区块的控股权，而当时克里姆林宫正积极推动所谓的面向东方和面向中国的政策，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争执当时也相当激化。除了罗斯石油公司外，俄罗斯的其他能源巨头鲁克石油公司、海外石油公司以及天然气工业公司等也都在南中国海地区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天然气工业公司开采和拥有的052和053区块也同样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中国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作业表达过公开的不满，但后来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一些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这次中国可能同上次一样，也会忘掉对俄罗斯的不满，悄悄撤销对俄罗斯的指控，否则将会使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中国不太可能挑战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和越南的利益。俄罗斯高级官员今年以来纷纷访问越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久前访问河内时，越南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应该有更多的作为。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外交上一直擅长在冲突双方之间周旋，获取最大的利益，比如俄罗斯与中越两国、与中日两国、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拥有很好的关系，俄罗斯甚至与中东相互敌对的以色列和伊朗，以及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的伊朗也平行保持很好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在表达不满后，在这一事件上未来会有一个较好的结局。在与越南合作的同时，罗斯石油公司也是俄罗斯原油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供货商。在中国的进口原油中，俄罗斯原油数量上目前已经排名第一。曾经担任过普京办公室主任和俄罗斯副总理的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影响力巨大，他甚至被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是普京之后实际掌管俄罗斯的第二号人物。但去年俄罗斯法院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法庭上所播放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对中国伙伴和投资人不屑一顾。罗斯石油公司发言人列昂杰耶夫说，西方媒体的有关中国不满的报道都是胡说八道和故意炒作。他认为英国石油公司、印度的石油公司过去都曾经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现在俄罗斯也应该加入这一行列。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在报复俄罗斯，因为领导私营能源企业华信集团的中国神秘富豪易简明不久前被调查，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之后，华信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14.2%股权的交易也半途而废，这些股权后来转卖给了卡塔尔主权基金。这些分析认为，普京当局故意把关键能源企业的股权卖给中国私企而不是中国国有的能源巨头，因此招致中国的憎恨，引起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公开向俄罗斯表达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民主进步党前主席许信良建议，台湾海峡两岸领导人应当透过会谈来解决历史遗留的政治僵局。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台湾承认中国的九二共识，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只有一个中国的所谓九二共识，将任由中国宰割，双方根本不需要会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星期五表示，两岸领导人都应该有使命感，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政治僵局。
两岸僵局已经很久了，这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这个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历史留下来的重要的问题呢，所以只有除了领导人直接会谈，直接处理。坦白讲，我不认为在今天在未来有其他的管道，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许信良还说，蔡英文总统以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与中国大陆所说的政治基础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中华港澳之友协会星期五举办一场名为两岸关系发展与前瞻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韩朝日前举行领袖峰会之后，台湾媒体询问蔡英文总统有关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蔡英文表示，任何有助于两岸和平的事情他都愿意做，至于和对岸领导人见面，只要没有政治前提，并且在对等的原则之下，相信没有任何一位台湾总统会拒绝，甚至也非常乐见。不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文章则指出，一边加紧去中国化，实行拒中、亲美、媚日的政策，一边要大陆对台湾尊重，还设下大陆不设政治前提的前提，蔡女士是不是把别人都当傻子了？这篇文章还说，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显见与大陆主张并无交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当局及其领导人还是言行不一，会晤不会晤又有何意义？与会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健发表示，北京方面认为中华民国从1949年就已经消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绝对是台湾政府不应该接受的谬论。
他为了谋略上的道理，他有时候不去跟你谈，可他的底线没有放，所以他画底线，然后你就让他画底线，你超出你所有的承诺，变成是他变指责你的一个基础。你也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你要炒作，你当然要被责备啊。
严建发还指出，一个中国政策是被误导的政策，台湾政府已经独立行使主权70多年，不能因为中国政府的一句话，台湾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如果台湾承认九二共识，结果只是任其宰割，双方根本不需要谈了。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还表示，中国对台湾关上了所有的门，美国则对台湾打开了所有的门，中国就此指责台湾亲美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主动权都不在台湾的手上。董立文还说，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仍然是蔡英文政府的最佳选择，也就是不对抗、不挑衅、不屈服，与此同时强化台湾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国防，不受干预的自主发展，并融合印太区域的安全网络，与美国的盟友深化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纽约的亚洲协会以亚裔移民为主题纪念亚太裔传统乐，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年轻无证移民讲述了他们移民美国的艰辛经历。主办者认为，亚裔应该成为美国关于移民的政治讨论的一部分，并呼吁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以使亚裔无证移民成为美国政治大家庭的一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详细报道。
纽约的亚洲协会星期二举行题为在这里居住亚裔移民的经验讨论会。24岁的安东尼奥刘10岁时跟母亲从委内瑞拉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他说华人社区的文化把无证移民看作难以启齿的耻辱。他表示虽然达卡让他受益良多，但现在处境依然堪忧。
DACA has given me and many others the ability to do a lot of things.
DACA 给了我和其他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的能力，并且过着更规范的生活。但是我仍然需要计划我在未来两年的生活。这是 DACA 的更新周期。我现在仍然不能出国工作、上学或者度假。
克莱扎里是一位钢琴家和移民权利的活动人士，目前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攻读博士。他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老师发现他是个无证移民，当时他非常恐慌。
I burst into tears. I confessed to her that I was undocumented and asked her.
我眼泪夺眶而出，坦白自己是无证移民，求老师不要向警察告发我，因为我无法承担跟家庭的分离。老师没有告发我，相反开始帮助我，他领我去找参议员迪克·杜宾的办公室。
克莱扎里的故事最终成为参议员迪克·杜宾2001年梦想法案的灵感。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移民讨论中常常被忽视，而亚裔移民的处境应该受到重视。
The Asian American Bar and Asian Society
亚美律师协会和亚洲协会认为，亚裔美国人没有成为美国有关移民的政治讨论的组成部分，而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是，这是我们今天举办这场活动的动力之一。
The program that we did today.
与会的法律学者认为，亚裔年轻人移民美国的故事凸显了美国移民法律的缺陷，他们的故事也在呼吁做出改变。
We need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We don't have.
我们需要全面的移民改革。我们没有足够的途径移民到美国。我们没有足够的方法允许人们调整身份，从而使他们成为美国政治家庭的正式成员。而亚裔美国人社区有时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这是绝对必须改变的。
With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absolutely has to change.
与会的移民权利活跃人士说，亚裔社区对移民法律服务有巨大需求。但纽约州7万无证华人移民却没有一家以社区为基础的移民法律服务机构。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在为斋月做准备。斋月期间，穆斯林教徒从日出到日落期间不吃不喝，来自不同背景的美国穆斯林聚集在各个伊斯兰中心欢度这个节日。美国之音记者穆罕默德·艾里斯·纳维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美国穆斯林与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一样，用一系列的传统仪式开始庆祝斋月。人们购买清真食品，准备日落后与家人和朋友享用的餐食，一同祈祷帮助弱势群体。沙克·埃勒萨耶德是维吉尼亚阿尔哈吉伊斯兰中心的伊玛目，这个中心为来自42个国家的穆斯林社区服务。
斋月能够将人们聚在一起，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种族、语言背景的人，我们都说英语，所以英语是我们统一使用的语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展各种活动来满足所有的需要，特别是在斋月。
沙克说，在斋月期间，中心为穆斯林提供日落之后的免费餐食，并组织他们在夜晚进行祈祷。美国穆斯林在白天进食时，他们周围的非穆斯林同事却不会进食。对于埃及裔美国人伊伯拉罕·拉迪来说，这并不是个问题。
I have to fast because it's my duty to fast.
我进食是我的宗教职责，这不意味着其他人也需要这样做。
然而他的妻子纳迪亚却很怀念在摩洛哥的大家庭聚会。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here. You don't have extended families, so instead of
有个很大的不同，这里你没有亲戚，所以桌旁没有十个人，只有两个人。
对于在斋月有宗教职责的美国穆斯林来说，一天的工作变得更加繁重。
Everyone will cook some food and bring it.
每个人都会做饭并带来，我们一起吃，一起祈祷，一起讨论我们的宗教。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午饭时会一起去祈祷。
对于美国穆斯林团体来说，斋月也是一个向美国公众介绍伊斯兰教仪式和信仰的机会。当地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会举行公开日，进行有关斋月的演讲，不同宗教联谊，还有电视广告来提醒公众，穆斯林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 伊玛目埃勒塞耶德说，在斋月期间，他的伊斯兰中心每周三都邀请基督徒和犹太裔美国人共享开斋晚餐，作为斋月期间宗教间对话的一种方式。不同信仰的对话在斋月期间变得更为频繁，这帮助人们了解彼此的宗教。凯斯·埃里森是国会的第一位穆斯林议员。
It's a critically important dialogue for us to have.
这是重要的对话，各种肤色、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需要聚在一起，谈论不同的观点，以此来发现我们的共同之处。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总统每年都向全世界15亿伊斯兰教徒发出斋月的问候。伊玛目埃勒塞耶德认为，总统的祝贺有助于提高美国人对斋月的认识。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新闻：中国星期五否认在贸易谈判中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提出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此之前，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了解美中谈判进展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率领的中国谈判代表团已经提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其中包括削减关税以及增购美国商品等措施。而这一方案可能接近美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要求中国政府做出的2000亿美元贸易让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说，有关传言不实，据我了解，有关的磋商还在进行中，而且磋商是建设性的。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美国本月初在上次谈判中要求到2020年年底之前减少至少2000亿美元，中国将此称为漫天要价。目前还不清楚报道中所说的中国2000亿美元贸易让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每年多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美国商品是不现实的。但观察人士预计，中国会承诺大幅度增加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以及半导体和天然气的进口，来降低逆差，并承诺开放银行业和保险业等。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如果朝鲜同意放弃核武器，将会非常富裕。他同时向朝鲜金家王朝承诺提供非常充足的保护，让他们继续掌权。川普同时警告说，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同意进行这样的交易，这个贫穷的国家将面临毁灭。川普总统星期四揣测，本星期朝鲜对计划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的腔调发生改变，可能是最近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第二次会晤的结果。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影响了金正恩。川普还说，如果峰会夭折，我们将会采取下一步行动。尽管平壤发表声明对美朝峰会表示怀疑，但是川普表示，美国和朝鲜官员之间计划的磋商在继续进行，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美国空军计划在未来一年中强化空中打击力量，提升太空防御能力，并继续更新核威慑部队，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空军部长威尔逊和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与繁荣面临的中心挑战。 据彭博社等媒体报道，一个印有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标志的银行广告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称以门票150,000美元向客户提供5月31日和美国总统川普共进晚餐的机会，可以合影获得总统签名合照，还能与美国政商大亨深度沟通。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